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底线决定你所拥有。有位朋友离开原来的公司十年后，还时常梦见被过去的老板追杀。如今他做了老板，有了追杀他人的资本。回首来时路，他说前上司绝对不是穿 Prada 的恶魔，甚或是在其他人眼中还是穿 Chanel 的淑媛。自己那段噩梦式的经历，实在是因为初入职场缺乏底线，长得就像案板上的黄瓜，浅拍。爱默生总结美国才华横溢而又行事不端的大律师韦伯斯特一生信奉的三不原则为：绝不偿还任何可能逃过的债务，绝不做任何可以拖到明天的事情，绝不做任何能找到令人替自己做的事情。正是这些让他走向了成功。不过他对自己的亲人可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有时候你不懂得在某些时候变得冷酷无情，那么不仅成功会离你很远，即使要求不高的舒心与平淡也会被压榨得越来越少。因为你不是黄瓜，不会心甘情愿地被拍成一道配菜。可是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坦诚相待？职场失意，情场受伤者往往会含泪吐血地质问这句话。坦诚相待固然不错，但人与人之间更基础的关系是试探底线。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属于进攻型选手，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坦诚相待。或者说，在试探底线这一工作未完成之前，坦诚相待基本相当于找拍。看看我们周围，不难发现有些人换了若干家公司，角色永远是受气包；有些人换了若干个男朋友，角色永远是苦情女主角。为什么遇人不淑的总是他们？演员张静初在回应拒绝天价陪酒事件时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什么样的气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所谓遇人不淑，可能只是因为你的气场正好吸引这样的人，甚至是激发了原本善良的人们心中藏得很深的那一点点恶。人人皆顽劣，谁都希望有机会能欺负一下别人，这个别人正好落到你的头上。因为你没有勇气像韦伯斯特或者张静初那样说绝不。许多自认为有底线的人，他们的底线是会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个将男友出轨定为分手底线的姑娘，事到临头却在纠结这男人究竟是主动还是被动。一个口口声声无法接受 AA 制的男子女子，却在遇到一个自称身价千万却坚持在约会时与他 AA 制买单的男人时发生了动摇。理由是这个男人条件太好了，他也许只是试探我。一个没办法接受朋友背叛的人，却在那个朋友背叛他的朋友一番花言巧语之下重拾了对他的信任。理由是如今碰上个知根知底的朋友不容易，如果愿意我们总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降低自己的底线，并且这些理由长得还很面善。可是你会慢慢变成一个不再清晰地明白自己需要什么的人，你的底线与命运 全部掌握在其他人手里。你唯一要祈祷的是碰到一个有点良心的上司、朋友与男友，不会将挑战你的底线当乐趣。真正的底线意味着绝不，意味着不可更改，意味着没有也许与或者，让自己的底线一降再降，相当于没有底线。物价飞涨，环境污染，爱情价高，如果不秉承绝不这一原则，永远有各种理由逼迫我们降低自己的底线。并且真正的聪明人不会轻易地暴露底线，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底线永远比自己真正底线高那么一点。如果你想得到100%，那么你最好提出200%的要求。如果你只提出100%的要求，那你最多能得到80%的满足。这条商务谈判的铁律适合于任何人生的谈判桌。底线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往往将我们置于死地而后生。涅槃的痛苦与重生的快乐同样深重，因此许多人宁愿放弃底线，苟且于这个残酷的，却永远不忘记用那一点点温情吸引着我们的世界。放弃底线，重新得到的尽管已经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比起坚守底线瞬间失去的苦，似乎要轻微那么一点点。然而那是一种绵长无尽的苦，是一种不断堕落于看不到底的深渊的苦，是一种注定只能在人生中充当配角的钝刀切肉的苦。底线不会让我们立刻快乐起来，却会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而在漫长的生命体验中，尊严是最终极的快乐。当你学会坚守底线，旁人才能学会止步于你的底线之前，做甘愿被你驯养的小狐狸或玫瑰花。当你学会坚守底线，青春临到尽头，蓦然回首之时，你的手里才不会握着一把13不靠的烂牌。坚守底线，你不一定得到了全部的你想要的，但你所得到的一定不是你不想得到的。愿我们都能成为拥有底线并且坚守底线的人。
我看着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快的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疯癫下的脸我先留一遍，市面上的知己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 的夸张。